书至上回，公元前224年，秦军20万上一片潮水扑向南方楚国，准备做统一前的最后冲刺。带兵的谁呢？秦国北方面军将领李信，以及呢吕不韦时代的名将蒙骜的儿子蒙武。李信这个人年轻气盛，士气壮勇，喜欢孤军冒进，曾以数千人追逐太子丹，直至辽东。这次还这样，在大军攻克河南平舆之后，迅速倒袭南下，进逼安徽寿春，楚国新都城，逐渐远离自己的供给基地啊，和盟友的军队。蒙武呢，是这个蒙骜的儿子，未来蒙恬的爹。李信呢，是未来李广的祖先。楚军大将项燕总随李信身后，跟踪追击，3日3夜战斗不息，连续攻破李信2个壁垒，杀七都尉，那都是师一级干部，大破李信军呢。秦军遭受自李牧飞沙大战以来第二次痛殴。李信败走回到咸阳以后，秦王政大惊他所先后以来的大将桓乙、李信都不足用了，都是丧军辱师的记录。而蒙武王奔呢，小子辈儿不足以任大事，想来想去只好去找这个宿将王翦。王翦是前朝吕不韦时代提拔起来的名将，战功卓著，三晋和燕国的破灭他首功啊，而现在退休在家呢。王翦退休在家呢，是被这个秦王政逼的。当初这个秦王政问他要想进攻楚国需要多少人马，王翦就说了，不到60万大兵啊，倾巢而出是灭不了楚的。秦王政一听大吃一惊要这么多，我没有搞错呀。秦王政生怕王翦带着60万大军造反，我们全得下台，所以舍不得给。王翦就说不给我就不干了。秦王政只好去找李信。我们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秦王政亲自管理政事以后，对吕不韦时代的文吏武将都摒弃不用了，而是培植新人，办法是迅速提拔他们，使他们感恩戴德，效忠于他。我也从此倚仗他们。所以呢，文官里边秦始皇提拔了李斯，武的呢就是桓乙。桓乙被李牧击败倒台以后，李信成了新种子，迅速提拔。李信呢，为了讨这个秦王政喜欢，就要了20万人。秦王政一听很高兴心说还是李信体谅朕心，知道替我省钱李信果然壮勇，其言是也，而王翦将军老矣，何雀也。秦王政很感叹，等这个李信呢，20万大军大败而归，连本带息都赔干净了，秦王政只好再去找王翦低三下四求他复出。王翦就又说了，不足60万，老臣绝不出征秦王政做了深刻检讨，答应给60万，并且亲自到灞水河上送行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拿走他所有存折的人心里还想了，你不会背叛寡人吧不会拿这存折乱花吧。王翦看着秦始皇那可怜兮兮眼神，觉得很好笑，就说到了某邑的庄稼地也是块好地，吕不韦从前留下一个宅子，风水也不错，他还有一处园子，从来不闹鬼，我都去考察过，能不能请大王赐予老臣以为子孙御位。秦王政略微一愣旋即应允了还有嫪毐玩过一个什么池子，我也去过在那玩过，能否请大王也一并赐予我呀，将来我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上那游泳去。秦王政很纳闷此次将军出征大功在即，回来之后何愁贫寒大王， 说句心里话呀，我们这样的人呢，功劳再大也指望不了封侯啊，没有封侯就没有封地，能够趁着大王垂爱早要些田园亦足矣。秦王政一听哈哈大笑，好好好好，寡人都答应你池子啊，老矮那池子给你啊，你回来带着孙子啊，孙子女朋友到那儿啊 check it out 吧。哎，秦王政原来一脸愁云顿扫而空啊。其实我们说的王翦很会演戏，他把自己表现得很贪财，很鄙陋，目光短浅，像一个锱铢必较小财主似的。为什么让秦始皇放心？知道他没有那鸿鹄之志，也就没有造反野心，所谓求田问舍，原无大志。通过这个成语我们也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人呢三十来岁光景，终日计较的呀，什么房价合适不合适啊，啊赠不赠装修啊，啊那么这个人呀可以不足为也。王翦到了战场以后，还是隔三差五派人找秦始皇要房子啊，我听说嫪毐还有一处什么地方也值得收喽。王翦这幕僚看不下去了，就劝他，老将军你太没品位了吧，老要房子呀，我们跟着你都丢脸，再说你老这么要，你不怕那大王怪罪你？王翦是哈哈一笑，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为人心性多疑，如今呢空一国家事尽付于我，如何放心的下呀，我不频频烦烦的索要房子，以此自无品位格调，难道坐等大王疑我，以我志向远大，有吞天翻地之心吗？幕僚敲敲脑袋，有道理，太有道理，同意，严重同意。这是什么？这就是齐经上所说的，气小不救必有图大之心也。王翦那可谓深谙处世之道，这也是秦国名将里边他比白起能善终的一个原因。百多年后，司马迁先生看不惯这王翦啊，他评论此事就说了，王翦贵为秦国宿将，是秦王政的师长，然而不能匡正秦王与正确的治国之道，反倒苟合偷容，自污以求全，实在有失公望。王翦的儿子是王奔，孙子是王离，最终秦朝政策失误，国运倾覆，王离终被项羽所擒，不亦异乎？司马迁与各篇列传的末尾都有评论，为私言最称誉，但是司马其亦可谓善于责备贤者也。啊，话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啊，辛弃疾有一个词，求田问舍，霸营修建，留郎才气。刚读时候朗朗上口，但不太好了解啊，现在一看王翦这故事就明白了，豁然开朗。原来这个辛弃疾壮岁的时候呢，在北方竖起旗帜抗金，手下有一把子人，大小也是旅长啊，南归以后在南宋小朝廷当一闲官，于是呢就气愤了，作诗感慨自己沦为求田问舍，只能碌碌为我，只能是碌碌无为，消磨掉胸中的英雄志啊，霸营修建三国刘备的伟业，用的就是王翦的典故。刘备曾经被讥笑同时代的许攸只求求田问舍啊，不管怎么样，求田问舍胸无大志的表现。刘邦小时候，曹操小时候啊，都不识经营，不求田问舍，为里人所轻，却心有凌云之志，果然大有作为啊。不过呢，按今天这目下来看，虽然也有豪气，但还是希望早有这个从租住房子里搬出去，进入小康社会，买商品房啥的啊，这还是生活必要。那么王翦说不足60万大军绝不出征，白起预测邯郸之战没有取胜可能，于是宁负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啊，绝不出征，盖名将 都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先胜后战的思想。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王翦白起啊，先胜后战思想倒不是仅仅为了保护个人名誉，因为他们知道一场重要战役的失败对于一个尺寸并不算太大国家的危害那是致命的。那我们接着说说这王翦60万大军呢，这空前绝后的历史记录，相当于抗元朝时候志愿军进入朝鲜的总人数。而同一时期，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著名的布匿战争，人马也不过10余万。啊，即使到公元四世纪鼎盛时期，罗马全帝国50万大军。那么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全国兵员呢，啊，就是这60万力量了。王翦这60万大军呢，也不光是秦国人，有楚国人。啊，5年前白起一支孤军攻占了楚人老窝湖北啊郢都。有一个叫做黑夫啊和京的湖北安陆人，你看人家这名字起的啊，作为新战区壮丁也都参加了秦军队伍。50年过去，这俩已经不大记得自己是楚国人血统了啊，跟着去攻打偏安于东南的楚国老贵族。他们俩也许更认为自己是秦国人，因为秦国南郡人嘛。秦呢把这块地方新战区叫做南郡。事实上50年来秦把南郡治理得很不错，这里出土了一个叫喜的小官吏的工作日志，记录了法制化以后南郡井井有序的生活与治理。所以呢，也许他很乐意为秦去世。按照秦国法律，一人一生至少要服2次兵役，于是呢就有了这俩傻小子应征当兵成为秦军一员的现实。这两个傻乎乎跟着王翦大军啊，北上河南中原攻打陈城，这是楚国北大门，是前一时期楚国的临时都城，在今天的河南东南部的淮阳。中原大地上野菊花开的是一片耀眼啊，黑夫和京这两个可爱傻小子觉得浑身发痒了，因为当时正值初春嘛，阳光很有力量了，然而这冬衣太厚了。黑夫和京巡视周围，看见秦军衣服5颜6色，大红的、粉红的啊、玫瑰红的，还有绿的、紫的、白的、蓝的，怎么回事？这是根据秦始皇兵马俑颜色来的。为什么这么多颜色呢？因为衣服啊都从自家带来的，国家只负责甲胄，甲胄盖不住全身啊，那皮的呀，直接穿人皮上的玩意儿凉啊，就像马鞍子底下垫块布似的。于是甲胄里边也穿一层衣裳，这衣裳是自家带的，所以5颜6色，跟逛庙会似的。鞋也自己带的，有圆头布鞋，有翘尖的，更多平头的。这叫什么？自费打仗。好在军粮国家出，不算太赔本，到军队里努力吃，可以啊，吃回本钱来。黑夫呢和京都热爱文学，于是他们给家里写一封家信，要衣服，索要春天的衣服。他们写下的就是后来中国出土的最早的两封家书，那都是来自烽烟滚滚的战场。